第一章，什么能激发青少年的心？了解年轻人及青少年期。自古以来，年轻人即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事实上，本书中引述一些极早期的文献，是一些人针对年轻人的不负责任有感而发写成的。在今日的社会里，年轻人之所以有他们自成一格的文化，乃是由一些居心谋利、头脑灵活的商人鼓动起来的。诡谲巧妙的市场推销术，使年轻人成为各种时尚、新潮的消费者。例如，热门音乐就是一个几百万美元的行业，影响着年轻人的衣饰、发型、音乐品味及购买形态。我们成人都希望被朋友接纳，所以应当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年轻的孩子也希望归属于他们自己特有的文化。我们对他们了解愈深，就愈能做个好父母。做年轻人是何滋味？时代真的变了吗？贺之奎。常常听到有人说，在今天做一个青少年人实在不容易，然后脸上会浮起一抹自以为是的笑容，再加上一句，那一向都是不容易的，我懂得那滋味。然而我想，今天父母们所养育的这一代必须面对着一些更特别的压力。第一，今日网络视听媒体的疲劳轰炸是上一代所没有的。网络、电视和电影所灌输的是一些速成的价值观，而这些观念都操纵在几个有力人士手中，只要他们兴致一转，价值观马上就跟着变了。第二，比起前人，他们面对道德抉择的年龄提早了很多。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得在性方面做个抉择，但是从不曾像今天这么早。雷申勒曾为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做了一项专题报道，名叫男孩与女孩在一起时，这个为时一小时有关青少年性问题的报道，显示出我们的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得决定是否要有性行为。被访问的高中生听到十二三岁的孩子已经有性行为，都很震惊。这反映出在高中生与初中生之间已有了代沟。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初中生里，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已有婚前性行为，但他们甚至连自己身体生理上的改变都还搞不清楚。雷申勒在报道结尾时非常伤感，他说，本来我们希望以快乐的心情结束这个报道，但是老实说，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可以高兴的事。如此，他结束了报道。这是世俗对青少年人性行为的观感。今天，青少年孩子们远在他们预备好如何做道德选择前，就得决定是否要吸毒、交友、喝酒，或是有性行为。这一代年轻人的第三个特性，就是很可能没有将来。当然，以前也有过战争，而人生也总不免一死，但从来不曾有整个世代在瞬间全然毁灭的可能。 今天，年轻人似乎已经习惯了一个事实，将有一些事会毁了我们。就算不是核弹，也许是环境，或者是污染，这种末日情怀随处可见。前不久，我曾与一群青少年谈论未来，有个女孩子说，你知道，我与父母很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脑中幻想着许多关于将来的事，要什么样的房子，生什么样的孩子，做什么样的工作等。我想，我们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我会有未来。这样的心态大大地影响了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明天已经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理由去抗拒任何事呢？年轻人也知道，今天社会中没有大家一致认同的道德观维系着社会。我是生长在50年代，那时大家仍认同于犹太基督教的观念，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遵此而行，但至少大家都有很强的是非观念，若是违反了这个常规，自己就会感觉得到。今天年轻人已经没有违反任何东西的感觉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规范让你去违反。那维系我们社会的东西可以用足球赛来做比喻，如果场中没有任何界限，就不可能赛球，同样的，没有界限也不能过生活。以前我们知道界限在哪里，如今孩子们生长在一个没有界限的社会中。另外一个大转变就是家庭结构的不同。今天破碎家庭比比皆是，年轻人再也难像以前的人享受到家庭的保护，甚至健全家庭中的孩子也会问父母将来会不会离婚。破碎的家庭已成为一种生活形态了。同时，前所未有的自由已加诸于今日的青少年身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代的人像他们一样，在那么早的阶段已有那么多时间不在父母的监督之下。今日的年轻人离开家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多得多。当他们知道没有人清楚他们在干些什么时，就很容易落入试探之中。青少年拥有车子，如今也被视为理所当然。虽然以前的年轻人也有车子，但不像他们能那么自由地随时到处跑。我也看到今日年轻人感情上的软弱，我是指他们不能忍受痛苦方面而言。其他的世代中，孩子们不像今天一样很容易就得到想要的东西，或许是这代的父母过去很穷，要辛苦奋斗，如今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过好一点的生活。但是太轻易给孩子们东西，就会培养出一批不懂得等待，不知如何应付痛苦、丧气及希望幻灭的成人。所以今日的青少年总想很快得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既不能面对痛苦，就只好或借吸毒麻痹自己，或离家出走，或自杀来解除痛苦。从统计数字我们看到，今天青少年第二大死因是自杀。美国每年有50000个孩子自杀，而所有的年龄层当中，只有青少年的死亡率一直在升高。我们不能说这一代年轻人与其他各代都一样，统计告诉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有其特别的问题及困难。我想 在今日年轻人的行为中藏有三种不同的呐喊，我们可以审查一下他们的行为，听听他们的呼求。当他们仍是婴孩时，只要一哭，我们便马上去喂他们或为他们换尿片，但如今他们的哭声不再那么明显，甚至听不出是在呼求，可是他们的确在呼求，我们仍应马上跑去回应他们。青少年仍需要得到满足。第一个呐喊是呼求个人的价值感。孩子们常在父母的催逼下要改进自己。今日父母所看重的不是孩子们的成就，而是还有什么该改进之处，因此使得年轻人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学校里也一样，同学之间不断地彼此攻击，在校内要冷血才是好汉。高中已是一个很不友善又很挑剔的地方，初中也渐渐变成如此。难怪有个年轻孩子喊着说，我到底还有什么是对的，我还有什么地方是好的。甚至成绩好的学生也不觉得好成绩会使他们有价值。今天青少年受到许多反面批评，甚少正面的鼓励。社会研究报告指出，若被批评一次，需要七个鼓励才能扳回到原来的地步。而今日正好相反，孩子们被批评七次才可能得到一次鼓励，甚至连这一次鼓励也不常有。这是无法平衡的，所以他们呼喊着要明白自己的价值何在。第二，他们呼求着要有亲密的人际关系。今日的青少年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只求与人亲近。因为今日的家庭太忙碌了，甚至基督徒家庭也不例外。青少年看到人际关系的疏远，一家人好似陌生人住在一起。因为很难有机会与家人亲近，他们于是愿做任何事来制造一些亲密感，以满足自己这方面的需要。大家常奇怪为何年轻人会落在邪教里，这与他们的教义无关，只因在那里年轻人仿佛得到被爱的感觉。为什么青少年电话一聊几小时？那也是需求亲近的呼喊，他们渴求被搂一下，抱一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所表现的并不像需要与人亲近。他们回到家中就缩到一旁去，很可能是直接回到自己房间，打开音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其原因倒不是不想亲近家人，而是对这点已经不存希望了。如果他们得不到关爱，就会把自己关闭起来，但这却使他们迫切需要更多的关爱。这或许是导致今日青少年尝试性行为的最大原因。我认为许多孩子，尤其是女孩，男孩也一样，并非真的那么想要经历性行为，只不过想要有几分钟那种属于某个人的感觉。性行为令人感到好像是被爱，但不幸的是，若没有真爱，次沉就完全没有爱的感觉了。第三，他们呼喊着要明白人生存的意义。他们要的不是哲学或神学上的伟大答案，他们不是寻求生命的意义，而是要知道为什么要为星期一而活。他们呼喊的是，到底有什么事值得让我早上爬起来。 诗人所说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种心态已经没有了。今天的青少年认为这是学校、父母、老板所定的日子，他们已不再有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种观念了。我认为造成这种挫折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看着父母在攀登一座我称之为无去处的山，他们看着父母依照一般人典型的通往快乐之途而行，辛苦工作，多赚点钱，开部好车，住栋好房子，并有一两个孩子，但他们却看不到其中有快乐及满足。于是他们心中想，有一天我放下书包，拿起公事包，一切仍将一样，只不过是从一个单调的工作换到另一个罢了，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如果有一天你攀到山顶，却发现在那里竟空无一物，那才真是绝望。住在市郊高级地区的青年人自杀的比住在城里的多，那是因为如果你尚在山脚，你仍有盼望，因为唯一的路就是往上爬，一旦到了山顶却又找不到什么时，就无处可去了。那时很多青少年就往下跳了，于是许多年轻人觉得唯一剩下的意义及目的就是让自己愉快，他们既看不到有什么值得他们去牺牲计划或奋斗的事，因此就做一些事来试着逃避生活中不愉快的感觉。如果他们无法驱除那种不愉快感，就只有试着制止这种痛苦，自杀就成为途径之一。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人自杀倒不是想死，只是想终止痛苦而已。今日的青少年呼喊着要明白人生存的意义，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世界，大声求救却无人听见。当我在你这年纪时，青少年归主协会编辑室。记得父母对你说，当我在你这个年纪时，那时你几乎要大叫说，今天时代不同了。没想到几天前，你发现自己也正在鹦鹉学舌般的向自己的儿女说着同样的话。自己的青少年光阴不是好似昨日，一切仍历历在目吗？这到底是真是假？时代真的变了吗？答案可以说是，也可说不是。要说不是的话，一切并未改变那么多。身为青少年，仍然意味着有好几年摸索的时间，寻找自我，逐渐学会独立，这仍然是有众多压力，尤其是来自同侪方面压力的一个人生阶段。孩子们总是希望被欢迎，被接纳。在青春期及男性冲动下所产生的性压力，仍是操纵他们的主力。约会仍是寻找伴侣的方法，虽然有人认为那是残忍又特别的刑罚。在我们青少年时代所要做的道德取舍，他们在今日仍然一样得做。 但是就算这些大标题不变，其内涵却变了。是的，时代不同了，随着知识的爆炸，传播界的侵袭，过去单数成人的问题，如今却成为年轻人的问题。再加上社会的道德观已模糊，许多旧有的规矩和标准被丢在一边，电视电影趁机造成一种声势，说大家都这么做啊。而在社区里同心协力的人越来越少，连老师都鼓吹年轻人尝试一些原属禁忌的事。邻居又如陌生人，再加上这一代特有的问题，如吸毒、堕胎、避孕等等，你就可以发觉时代确实是不同了。显然的，我们实在需要彼此认同。身为成年人，因我们做过困难的决定，承受过压力，如今就可向年轻人分享这些事。孩子们需要这些体验的心得，但我们对他们也要有敞开的心胸。要知道，时代确实是不同了。你不曾在他的年纪过，麦克林。当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啊，这句话不但足以切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而且这句话说实在并不正确。今天年轻人所生存的世界与当年爸妈成长的环境已大为不同，当然相同之处也是有的，诸如上学、约会、打工等，但不同之处相当多，而且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想想看，这一代年轻人在生理及心理上都比上一代早熟，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比较聪明或比较懂得判断，能和他们身体与心理的成长成正比。二，我们的上一代担心我们喝酒太凶，而今天校园里则毒品泛滥，同时暴力事件特别在城里也层出不穷。芝加哥民众日报报道说，今天都市里的孩子随身带把枪，好比郊区的孩子随身带着棒球手套一样不足为奇。三，传播媒体的暴力侵入家庭中，把一向由父母向孩子教导知识及灌输观念的职责给夺去了。今天网络媒体、电玩游戏、电视节目及音乐频道等，把孩子笼罩在五光十色充满刺激的世界里，毫无道德及属灵的依据，而这些都发生在孩子自己的房间里。四，今日随着对学业能力要求的日益提高，年轻孩子多半留在家中或依赖父母，直到近20岁左右。如果14、15岁的孩子就想去闯天下，人们不再认为他是有前途或很有个性，反被视为社会的问题。马克·吐温笔下的探险小英雄若在今日，只怕会被当作不受父母、学校管教的孩子，而要接受感化教育。不，爸妈们，你不曾度过他们这个年纪，你也不曾在他们的世界里长大过。